登上这个君王的位置之前，这个老王的事情肯定会留一点自尊，就是一生的贡献。所以一开始在说从王子，就是有几位臣子陪着君王逃亡的时间。这个故事还要从问晋文公从何的事情出起。他的父亲呢，晋献公。我们看到第二行呢，也说到献公之子求母，晋献公有九个孩子。结果这个晋献公呢，可能晚年娶了一个太太叫李姬，结果这个李姬啊生了一个儿子叫奚齐，他叫齐相。晋文公的大儿子叫申生，他从了晋文公。申生呢是当时候的世子，他等于是老大，还有义母。最后义母啊还做了晋文公惠公。后来这个李姬啊生的孩子叫奚齐，晋献公呢有九个儿子。结果这李姬因为晋献公宠幸他，所以他就动了歹念，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皇位，就要设计啊陷害前面这些献公的儿子，尤其啊先下手就是奚齐身上。所以有一次啊就叫申生去祭祀，祭祀完的这个肉啊就叫他拿给他父亲吃，结果立即就挤在里面的心下。然后呢就让献公吃了，结果吃以前呢就说他先试一试，就把酒倒在地上，他那个嘴巴的水变化都很高兴，就是酒嘛，又把那个肉啊丢给公吃，那公就是这居然还叫个小臣呢也来尝，小臣也是。接着呢这个李姬就开始演戏了啊，他早就想杀害自己的君王了啊，自己是早晚都做君王的，刚刚基于一时就在那里哭哭闹啊，然后就这些部分啊，我们不是啊以后就有危险了，你还是让我们先逃走吧，不要住在晋国了。这个献公被这么一闹，就真的相信这个李姬的话，就下令要杀这个奚齐申生。后来申生知道消息之后，不等他的君王来抓他，他自己就自杀。结果这个冲突啊，他们就觉得呢，只要这个李姬在啊，他们都有生命危险，自己就逃跑了，就逃到逃进国家去， 他的儿子后来当了君王呢，又被深深的束缚，立刻算是正义之师啊，又把这个信息给杀掉了。大家现在都有这个领域呢，还没有是吧？功力不错啊，因为古代这个家族都很大，所以有时候民族比较多啊，所以祸被而诛者，亦被而除。今天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啊，是由不当的手段夺取，很快的。更大的债务要付出，而这个西岐啊，他们被杀了之后啊，齐国又没有回去，后来就让重耳的弟弟伊武啊回来中原，就是这一篇文章里面讲到的惠怀无亲，这个晋惠公就是义武，晋怀公啊就是义武的儿子啊，叫鱼。结果他们这个义务啊回来做国君之后，又不修德行，所以后来啊还玷污了他父亲的名字，所以这个他父亲的就要求他帮生子，生子也是帮他除旧改葬，结果就派了一位大臣辅佐去处理这件事情，结果这个辅佐我心想，他一点都不糊涂，他去处理的过程呢，在梦中啊梦到了深深，而深深那个时候啊一直在桥上桥山当桥山使，结果这个深深就跟他讲，惠公啊，很有德行，我想啊，禀报上帝，让我们晋国啊，让齐穆公来的，把齐穆公是好人的，结果这个不足就讲，怎么让我们的人民去给其他的国家的国君？我们的人民应该支持我们的民间，这样就不大。深深想一想，也没有道理。那这样失礼了，我这边休息。这在历史当中都有记载，但就算你真的十天以后啊，就有一个人来告诉你。说这个乔三生来给你交代，说还是要请晋国人管晋国，不过要让晋惠公绝户，因为他做了逆德的事情。结果后来真的晋惠公 起来，这所有他家庭的灾难从哪里开始的？从哪里？第一季是吧？不是啊，金星不好使啊。大家还是要把最根源的问题找出，不然解决不了问题。比方说安史之乱的根源是杨贵妃，是唐玄宗好色这一点啊，没有突破。根啊，还在领导者君王之心上，以前的诸神先王啊，面对诱惑的时候非常警惕，大于恶之久，而好善言。大禹他曾经喝了一滴啊做的酒给他，他喝一口，马上说以后一定会有人因为这个酒就亡国，因为这个酒太好喝了，有苦涩，所以赶紧把这个酒给斟了，然后远离那一个。有警觉性，所以这个杨贵妃假如遇到诸神仙王啊，会怎么样？赶紧让他去上厕所，是吧？我知道这个女人的诱惑，这个女子的诱惑太强了，眼不见为净。那个唐玄宗可能就没有这个警觉性。最后就陷下去，不敢说了。好，这个根源在后世，再来也提醒你，就像《朱子三格言》里面讲的：“听夫言，观骨肉，其实长寿。”下一句还有众之才，国富之人穷。看钱财看得重，看妻儿看得重，我都不管。富子，那根本没有什么尊重的孩子。我们现在也常讲一句话，叫娶了老婆，就忘了娘了。都违背了伦常，违背了孔夫子的教诲，是不是？这教诲传给他的学生，我们看子相就讲到贤贤易舍。真正的学问在哪？首先要贤贤易舍。 发现真正有学问，因为学无论外学，学问学的就是怎么落实入门，成为一个中国的道路，怎么显显一手排在前面，就是提醒我们无论当中啊，似乎这一轮呢是一个重要的东西，重色了那就是气了，意了好色了就忘了什么，忘了道理，那怎么像这种人呢，可能就不如了。所以我们看现在社会很乱，乱在好事之后啊，不孝义，再加上夫妻男女之间不讲道义，一社交者花落而爱，一社交呢就是夫妻衰了，一衰了就是身心饮酒。家庭问题就是求救，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现象，再来看这一句先贤医生，感受就很深刻，这个尊崇贤德超过好色。也就是说呢，一个男子他在选择对象的时候，一定是重德不重色。作为学校，你有儿子进学校，不少有些方向，这一点要赶紧教化，从小让他重德，不重色。大家要注意一个重点，学好啊，要学好多年，学坏啊，一天就不。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由不好色变好色易，由好色变不好色难。哦，所以你免疫力哦，要先把它扎好。哦，就是因为我有经验，我到了这个中学去啊，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跟他们强调啊，以后找伴侣的重要的事都是我讲了老半天了，这些还是都是德行很重要，不过漂亮也很重要，你讲了老半天啊，转不过来，我所谓先入为主，这些重要的人生认识啊，要建立建立。所以我们看诸子家可以这一段话在很多历史的部分给我们警惕，而男子要懂得重德，男子一定不能被欲望冲昏头，欲念失意，欲望一重判断不坚。这个故事的开头啊，也提醒女子心胸要宽，不然呢、啊，心胸狭窄啊，言行啊，都会成为这个家庭的支柱啊、立柱啊，把这个家搞得失和不宁。所以这些话呢，是提醒我们。当然不要看到说轻敷衍话，要骂女人呢、啊，这是提醒，这是爱的。男人有男人的弱点，女人也有女人的弱点。人修身能得力啊，都是先从最难的地方下手。所以在《易经》当中呢， 在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团体当中，不能听心胸狭窄的人的话，不然呢，纷争就要开始。我讲的是家庭的团体的事情。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他的言语当中都是充满着对某个人的对立、批评、指责，这个人一定是是非人。我说这心不平衡，他了解的事情，他在群里面发现了。说他那有大局，所以啊，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要有警觉性，不能被他影响。我有几个人不正，不要这么讲。哎，某某人这么说，我不知道的。我们听到说这么说，一下子就被他给牵动了。关系很好，我们在尝试的，还是跟我们，在我的心中呢，都是对他好的一点。那么我不相信他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处罚，我心里都觉得很绝望。可是说，对我的心讲，他们就不听这些。非天天有啊，不听是的怎么办？大家会判断，不知言无以知。我们一听人家讲的话呢，不能够有判断就知道呢，他是善意还是恶意的，那你就很难了解，甚至于就给他签了名。现在团体的纷争很多，往往我们就是听话听不出这个人的态度，进而陷入人家的思维。不知言无以知，被卷入是非啊！不要怪别人，自己判断自己。有时候真的不得不听啊，都是在听的过程当中啊，平息对方的心，化解彼此对你的仇恨，不要再强化又增加那个仇恨。我印象当中，有时候我母亲的同事刚好到我们家，房子都不大，同事在房间也听得到大人在讲话，听到这个母亲的同事就在骂他先生，那当然，其实呢也是兵家大忌呢。家丑不可外扬，让别人家里骂先生，这个消息要不走漏怎么办？到处骂，骂到最后呢，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等他知道了，哇，那这个冲突就很大了，这这种隔阂啊，可能一辈子都去不了了。其实呢，把自己家丑出去讲，叫自取其辱。有没有哪一个人把自己家里的不好讲完以后呢，就是把他们这个东西，你真有勇气，家里什 人听完之后啊，越瞧不起自己，越瞧不起自己的家。所以，假如啊，转一个念，这人为什么人生会不幸？就是没理智，说错话，做错事，最后啊，这个恶意呢就结了果。祸从口出啊，灾祸都是言语占了大部分。讲自己家里的故事，之后传回自己的家里的那就不足够了。另外一半又不好，不讲，讲他好。可是有人说，讲不到好怎么办？拿放大镜去讲。我有一次，跟一个地区的家长交流的时候，我说这个夫妻啊，结婚前的，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哦，这个女子很激动，就是没有优点。我走到她的面前，对她嘘寒问暖。我说：“你先生没有优点，你还敢嫁给他？你是现代的革命烈士。”连这样的事他都能冲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所以其实啊，不是世界变了，是我们自己的心变了。从欣赏之处啊，变成挑剔，这整个世界就转过来了。所以还是有优点的，人非圣贤，人都有优点缺点，但怎么让另一半的优点增加，缺点减少？你肯定他的优点，我把他传出去了，他的亲朋好友都跟他讲：“哎呦，你太太说你有哪些优点啊，很好啊。”他一听啊，受鼓励的。心里又想，哎，我那些毛病啊，我太太都没讲。我就这么一点优点，我太太还讲。哎呀，不能辜负太太对我的欣赏，心疼，我应该做得更好的。这种阴恶扬善，这个扬善就把他的积极性，他的优点给激活出来。但是假如是讲缺点，那就完全反过来了。我有好你都不会欣赏，那我找人欣赏是吧？你看现在外遇怎么进家门都是没品的，哎，他没有，他觉得他没有自信，没有面子，再来都传出去了，他很难在人群当中走出来了。谁信任他？在社会当中得不到人家信任，怎么发展他的事业？所以一句话呢，可以让家庭和谐；一句话也不能让家庭和谐。所以老祖宗说：“一言兴邦，一言伤邦。”言语啊，不可不谨慎。刚刚跟大家提到，刚好我母亲同仁讲他先生家里的话，我观察到呢，等他讲完告一段落，因为可能在寂寞当中啊，也不好马上给他接话，让他先生把这个气啊发一发。等他发完呢，我发觉啊，我母亲接着就说：“啊，先生哪里好，哪里好。”就开始让他回忆他先生的优点和他先生以前的好，然 Thank you.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胜于邪，可取之。假如偏离了这个心态啊，我们就背道而驰，怎么走都走不到神前。听不进去，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事情的话，地道越来越远了。这个时候能归过于神。假如他不听我们的劝，那我们怎么办？算了，不要领动力，不是好人情。其实我们起这个念头又错了，开口便错，动念即歪，一起念头啊，就跟静念相违背。纯是一颗利益的心，他有时候说一次，他不听了就急了，就在那就是骂人家没有神的，见不入月之见，甚至于是他没有办法接受我，找他的技术台去帮助他，好人要做到底呀，一心尽力嘛，不吃老本。所以很可能有一个人来找我们说过，合伙人的情况是还希望你帮助他，这个不是扬恶，因为他的言语当中都是希望能帮到对方，他是把情况讲清楚，让我们了解可以理解的，这个就不是扬恶。不要这个朋友想找你商量来帮助另外一个朋友，他才一开口，养人恶其实完了，他就不是说错了，难过了。所以很主要判断得了对方的心境，他是真善性的，我们一起让他看看怎么一起来心。假如他的心态不对，我们也不要给他难堪，赶紧的提起他的意识，化解他心中那些对立冲突，对不对？我们的言语的智慧啊，很重要。孔子教学生啊，言语排在智慧的德行下来就是这些。莫负我们为人之道啊，就是这样，都是肯定的，都鼓舞人，都随喜人啊，一天呢、啊，积很多德行。假如言语苛刻、情绪化，那可能一天呢、啊，就造成很多罪孽。所以这个口为祸福者呢，不可不慎。我们从一开始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一个家庭要圆满和谐，父母一家之长的修养很重要，欲望太多啊，再有就来，所以最后呢，整个家庭呢，他从恶那一辈的，最后死到只剩他一个，你看很蹊跷。结果他回国之后啊，因为这件大事呢，陪着他十几年，所以他要赏赐这一些跟他一起逃亡的亲属。结果戒指推了，不严重，就是他没有要求啊得到父母，他没有要求啊得到官职，而其他的亲戚啊，通通都要求官职， 而且在那里比啊，我最幸福，我是求真的。当时我同甘共苦，现在富贵先前，还真的贪心啊，不是先前，所以可以共患难的，不一定可以共富贵。只有见罪啊，没有讲到要奉公，就是要杀，真的多么就是伤心。讲到这里啊，刚好想到汉光武帝，他复兴汉室之后呢，成为东汉，因为中间有王莽篡汉，结果他的军队当中啊，有一个风衣将军进攻武帝，当复兴汉室之后。很多将军呢都在很勇猛，结果封邑将军一句话都不出，自己人就不开，然后就坐在一棵大树下，而所有的人在那里争功啊，有一个人一句话都没讲离开了，以前的人啊还是一起行啊，就比较敏锐，因为毕竟从小都读过书嘛，所以有人不吵了，他们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觉得哎呀，这么有功劳的人，人家连书都没有书，啊，我们还是不去的。后来汉光武帝啊，就封这个封邑叫大书将军，以前的皇帝很厉害，他一看到一个机会点呢、啊。马上就把它彰显，让天下的人都学习。同样是汉朝吧，在西汉的时候，有封母亲过世，母亲是诗书礼义全求，因为乐已经丧失了。不过在礼记里面呢。乐器，对音乐有很好的学习。五经博士啊，都是专门教这五经的。结果有一次，皇帝就赏赐啊，让他们每个人啊分一头羊。结果这些博士啊要去领羊的时候啊，就在那里看，哎，哪一只比较胖，哪一只比较瘦。结果在那里分啊，在那里争啊，结果说哎呀，这样分都不公平，拿秤来称嘛，就商量要称啊，不然就切开来看那个羊肉这样称、啊、就真成这个样子。结果这个有一位也是五经博士啊，叫曾宇，他看到这个情况也没骂什么，马上啊盯上那一只可能有点生病的，就是最瘦的那一只啊，他就把它牵走。牵走以后啊，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景象，哎呀，人家牵走最瘦的东西，不好意思，大家挑瘦的，全部牵。以前的人呢、啊，一点就痛啊，他有那个基础。假如是我们现在的人把那个罪受的牵走了，你清高啊，那就麻烦了。所以啊，要先打基础啊，以后他人生一听到人劝呐、啊，他人生转呐、啊。现在没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基础，没有《弟子规》闻欲恐闻过心的基础。纵使生命当中有人肯劝他，不一定劝得多，所以扎根基啊，做人做事的根基啊，还是非常重要。好，所以这里啊，戒之罪啊，都没有提出来的伤害。 他没有提出来啊，结果真的他也没有得到神的恩赐。而他呢，主动与他的君王论功说道，推约。 他们功劳的人是冒取贪取的上天的功劳，以为积取来证为安身之心的人烦恼。这个说法我们从历史当中来看，一个朝代啊，真的没有福气啊，纵使得到很有智慧的大臣，还是很难避免家庭。所以，一个朝代、一个家族啊，能不能避免的原因呢，还是在他的德行，是不是不够？我们仔细一下，十国的安政。见太子是什么？没关系啊，因为这个礼拜不是背这一篇是吧？你们现在脑子里只有猜的，其他的东西一片空白。我这里是只信一句话，专注在绝对论而已。是活着安乐，必积其德矣。德行道义才能带来一些。从出师表里面我们看到，历史当中能有孔明的德行智慧的大臣不多啊，可是孤臣无力可回天啊。从孔明孤臣无力啊再来看季子胥说的话很有道理啊，其实是老天呢，是他们的祖宗有福庇荫啊，这些臣子怎么都是臣子的功劳呢？所以季子胥啊，他们面对啊，他面对这些朋友们的态度啊，他非常客气，而且其实啊，季子胥在照顾从而主公啊施托林的过程当中，甚至有一次呢，文公饿到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季子胥啊把他大腿的肉啊切下来给文公吃，就为了救他一命。你看，连自己的身体都切下来给他的全部吃，你说忠诚到这种程度，都没有这种功过。所以接着季子胥说道：“下意其主。”这个意啊，就是把自己的罪啊合理了。什么罪呢？贪天主。我还觉得是他们很大的功劳。其实这个是在季子胥看来，这个态度是错误的。但是呢，他们讲起来好像很合理，这个就是很合理，就是把罪过啊都看作是很合理。下意其主，上上其天，而君王呢要赏赐他们的罪恶，就是他们邀功的那个态度，太相信他们。上下相瞒，这群臣上下互相欺骗蒙蔽啊！其实呢，我们想到这里，很冷静来看，崇耳先生在外颠沛流离十几年，其实他的国家也是非常的困难。你看，我 个有德的君王回来了，重要的是赶紧的君臣一心，心心想着百姓才对啊。怎么可以是回来之后君臣重要的都是在那底下的人都是在那里邀功啊？所以记得对啊，是一个对文公的提醒。上天给的机会是要你做什么？天子天下君王都是要代天行王，上天有好事，天听之国民听，能听到人民的不同上天的声音啊。但是在这个当下，这些君臣还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而且，当这些臣子行的都是贪念之后，以后他们去当官，可能问题就会出来。而且值得省思的是，他们陪着文公逃难是道义啊，道义是不自家条件的，没有自家厉害的。假如一有福报了，马上就去邀功了，那就一下子就推到都是厉害的。所以我们冷静看，很多夫妻穷困的时候啊，互相祝福，不要彼此都恨，结果一富贵了，哇，现在一有钱了，就忘了当初的另一半的这些付出的恩赐。所以人这一生啊，什么都带不走，但留道义在人间，你看但留清白在人间最好。这个所以啊，人生啊，要时时提醒自己啊，唯一带着走的就是自己的慧命，就是自己灵性的提升，就是自己这一生的所有的善行积功累德啊，这才是重要。不然呢，在人生当中富贵现前，我们反而染污了，反而见重利轻义啊，这个灵性就不断出问题。尤其啊，我们现在处的社会，确实是物质啊极度丰沛，诱惑就多得多。回来看，德育古鉴66页，有一个人叫史常啊。为时已去，就是他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乞人乞登第，后来他考上进士，四年寒窗一举成名。但是大家想一想，四年寒窗的时候啊，谁出来的？谁在这些生活点滴当中陪伴他吃苦，咬着牙从不抱怨。我曾经啊，在客家村庄教书，我听说客家的男人挺幸福的， 却很能干。几千年来呢，都是啊。那他现在就是靠供应，其他的事呢，他都全部供应。客家的女人呢，不简单，很刻苦。不过时代变，现在客家男人又不靠供应，得要顺着时代去调整。有的夫妻都工作啊，太太也很辛苦。传统嘛，那是美德，要学到那个美背后的精神，那是成全对我。所以，一个人考上功名了，他的妻子、他的家人对他非常多的敬意，是他真谛啊。 为他对我这么不好，他的福禄跟寿命普遍下降。一人循环其中，以多人衰。一个人造孽就不管，他的寿命都会变轻衰。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世间的犯罪啊，警察没看到啊，还知道。但是天律啊，举头三尺。所以明年唐就国力果然就是了，就是过来了。再大的官，再有钱，你都也低低低落啊！里面有说到，人生莫做是人生。做女人还是很幸福，百般苦乐由他人。照顾公婆啊，从家照顾父母，家照顾公婆，照顾另一半，照顾孩子，还照顾孙子都有。比妻比亲比爱，深思谁人？因为出家以后啊，最爱的是自己家人，所以会一直嫁过来的女友会依靠她的丈夫，饥不独食，寒不独衣，舍其身而生母，舍其父母而母亲。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啊，妈妈都是一定让爸爸先吃，但是真正的时候啊，出来读书，都好的都是你留给爸，留给弟弟，留给孩子，确实是这样。就是牺牲和生，是牺牲和付出。你妈妈照顾爸爸的时候。熬夜啊什么的都在没有影响，所以男人看到这里啊，时时都不能忘记太太的恩德，这样才是大丈夫，重才是真正讲情义的丈夫。以玉于渊女之上，有学之士，孤房独处，寒饮地金啊金金衣素材，你看有的还嫁给商人，说你出去做生意好几年才回来，或者出去读书考功名留学都很久才回来，他自己呢孤房独处。熬过来这么多的岁月，一旦富贵，积资满千呢，往念皆苦的阶段是什么呢？他说富贵现前呢，这么多富人呢，甚至还去世一切啊，都完全顾不了原配的。安得其名，就是苦难跟你一起啊，安乐的时候却把它抛在一边。以其何待人以恕，这样待人太不宽恕了，太不特殊啊，就是感同身受的设身处地，常舍忘 不理智的太太，那还可以选择权。而这个太太是若乃施救母族和姑苏以及前后嫡庶间，人各有心，众皆为证。其余忧烦辗转，忍辱贪嗔，待归可。就是假如这个太太因为以前是大家族，她又侍奉公婆，又和睦周礼，又照顾小夫小婿，哇，你看这么多岁月当中多么辛苦啊！尤其古代啊，有一些王公大臣，他要娶几个太太，第一任是原配，送吧，就是第一任是原配生的后代，送是其他原配以外的生的后代。这么多人呢，都有他的想法，而这个原配大老婆啊，在这么大的家族当中重新的生。他们要忍辱贪嗔，这些辛劳，现在讲都叫苦难。而衣食不充之家，尤其啊，像这个家里有很穷困，晨夜无睡。这个无睡就是吃不下饭，早晨夜晚吃不下什么饭。争执错，这个争执两个字是女子的烹饪的主持，就是她非常辛勤的这个厨子来养活家里，种种艰苦又有不能待续者，这个待续呢就是讲啊，不能带出，就是不能讲完的，就太不带出。带也是进的，不能带进的讲，不能带出。不能带出。其妻终身忘我，不得出头。重道其德，其情理为何在？就是他辛苦一生呢，就希望我们有成就，主动的。这个不得主动的，这个是就是和先生啊发财主动，终于啊苦尽甘来，结果这个局就是急局马上。又抛弃他，这个在经里面是这个跌入谷底。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啊，面对君臣，面对父母，面对这些关系，都是道义之交啊，不能是一富贵的，人的心态不变的。所以接着就讲到。上下的这个态度啊，都出来了，互相蒙蔽，男女之别很难就起共识，很难跟他们相处。结果介子推这么劝谏他的君王之后啊，就离开了。接着讲到其母曰：“何以求？” 就是下定决心的决定。 天下的人呢都记得我的不是，就是没有真心的